好，我们是成都八大处旗下的一档医美整形知识播客节目《整对了吗》。每期播客都会邀请我们的医生同事来聊一聊各类医美整形项目，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避雷排坑的同时，对医美整形有一个更加全面正确的认识。哈喽哈喽，大家好，用心做科普，变美不踩雷，这里是成都八大处首档医美科普直播，整对了吗？那今天呢，也是来到了我们整对了吗直播的第324期了。那我们本期直播的主题呢，是隆鼻如何有效沟通，提高嘟鼻满意度。那这个啊，其实我们对于鼻子的一个需求，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医美市场也是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是一个占据 C 位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程度，
非常火爆。
对，那我们如何我们提高做鼻子的这个满意程度呢？也不仅仅是我们医院，包括我们医生，也是我们求美者自己内心也非常去追求的一个东西。那在开始之前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医生。那这次呢，和主播一起并肩作战的是成都八大处医疗美容医院主治医师，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鼻整形再造中心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形外科学博士，我们的徐一浩徐医生。欢迎徐医生。
谢谢大家。
大家如果说有经常在我们直播间的宝子们，可以发现啊，在以前的我们每场直播中，我们的徐医生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像是水军一样的
积极参与，
对，他老是在评论区就是蹦跳啊，所以今天来到直播间
带节奏，
我们看看他会在直播间给大家蹦出什么样的火花，好不好？希望徐医生不要上了直播之后开始变得拘谨起来。
不会的，就慢慢热场就可以了。
可以。那我们其实知道一个好看的鼻子呢，它固然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做好功课呢，一定是非常关键的。
对。
不过更关键的一点还是我们如何去跟医生沟通。
对。
因为在这个之前，我记得有一次跟徐医生聊天，我说哎，有一些宝宝现在他来的时候，他都喜欢带一些明星的照片啊，或者是自己的照片 P 图之后的来，你会觉得这个样子会有困难吗？因为有一些 P 图或者明星的这个鼻型，我们肯定是做不出来的，做不到完全一样的。
对对对。
但是徐医生当时说他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顾客的，因为他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哎，我喜欢的是什么样的。
对，
然后有一个对照点，而不是说，我当时就问他，我说啊，那你害怕怎么样的？徐医生说，我害怕他说，我就想要他高点儿，或者这个细点儿、高点儿，然后他会在内心想，
对，
哪点儿高点儿，
对，
多高啊？
就是没有固定的标准。
对
对，
像这种没有这个限制的，其实是医生也是比较困惑的，因为每个人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你说高点儿，医生可能他考虑的高点，
他的高点跟你的高点其实不是一个高点。
对，所以这可能就造成了，如果没有好好沟通清楚的话，医生觉得哎，我懂了，他要高点的。
对。
然后我们的患者也是，哎，医生懂了，他知道我要高点的，结果出来发现对高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
是完全不一样，标准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哎呀，不满意。
对。
对，所以说这个沟通一定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定要给医生表达好我们自己呢是喜欢什么样的鼻型，想要什么样的鼻型的。那我们本期呢就针对这些嘟鼻如何与医生沟通这些问题呢，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全面的讨论，包括大家有想要问的关于鼻子方面的，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积极的和我们的徐医生开始互动哈。那我们直接开始咯。
好的。
我作为大家这个课代表啊，总结了几个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
是。
好，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隆鼻前如何找适合自己的一个模板来跟医生沟通呢？
嗯，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是目前大家对不管是做鼻子也好，还是做其他类的美容类的手术也好，都非常流行的一个现象。也是基于大家对现在美容类手术越来越内卷，对于效果要求越来越高的这个前提下，所以就催生了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大家去做，不管是做眼睛、双眼皮也好，隆鼻、隆科、颌面等等等等，都会去找模板，因为大家觉得，对审美的高要求高了，然后呢，现在医生的技术说实话也是一步一步的在跟随着要求的增加而提高的。
是的。
但是呢，这个找模板呢，其实是有套路的，或者说对，或者说是有方法的，对，就不能乱找模板，瞎找模板。我先说几种
瞎找的
样子。
可以。
对，首先第一种很常见的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就是明明长了一个特别，当然这个对没有歧视的意思啊，就是客观的描述一下，明明是非常又矮又低又扁平又胖的鼻子，但是呢他就想做一个新疆人甚至是白种人迪丽热巴那种样的鼻子，这样的话其实是达不到的。
嗯，
就是医生他做手术一定是基于你患者本身的鼻部的条件，组织条件，说白了就是你的皮和肉没有那么多，你是不可能拉那么高的。医生是做手术，不是变魔术，所以他是不可能拉那么高的。
嗯，
再一个就是这是第一点。其实第二种现象呢跟第一点也有关，就是他看着这个明星的，比如说迪丽热巴、古力娜扎，这是非常典型的有中亚人新疆血统的这种，他们的面部的三庭五眼，他的比例，他的高额头、高眉弓、深眼窝、高鼻梁、高颧骨，这些都是跟他的特别挺拔的鼻子是配套的。作为一个汉族人来讲，他是没有不具备这些鼻旁器官的条件的。
嗯，
咱们的额头和眉弓、深眼窝都不是那样子的，所以你硬要配一个那样的鼻子，其实是很牵强的，也是不好看的。
嗯，
所以呢，这种你找的这种模板呢，我一般都会跟他说，你喜欢的是这个人的脸，而不是他的鼻子。对，你会觉得啊，这个人好漂亮啊，就爱屋及乌，你喜欢他的脸，所以你觉得他的鼻子好看。
对，
但是单把他的脸、他的鼻子 Ctrl+C Ctrl+V 到你脸上就会很不好看，所以这种呢就这种现象很普遍，当然也没有错，因为大家嘛对这个美学常识不太有常识嘛，这个你可以跟大夫沟通，但是如果你提前具备了这个意识，就可以提前自己先筛选一轮，这是第二种常见的不太正确的选模短方式。第三种就是有的人过来拿三张模板四张模板，假如说他说这四个人我都喜欢，当然这四个模板是四个人不是一个人，然后他会说大夫，我徐大夫，我要这个人的正面，这个人的45度，这个人的侧面，这个人的仰头。然后我心想，你是不是没有学过哲学，就是任何事物的某一面，它的正面好看，就一定觉得等它的侧面肯定是那个样子。
嗯，
就是 A 的正面不可能照出 B 的侧面来。
是的。
所以你要它的正面，你就一定要拿它的侧面来要求，而不是说换一个人的侧面。
嗯，
这是不科学的。所以这种经常有人是有这种要求的。
嗯，
我要它的正面、它的侧面、它的仰头、它的低头、它的四十五度，我就说你全拿走，你给我找同一个人。然后如果你特别喜欢他的正面，那 OK， 他的侧面一定是这个样子的，他不可能长成其他人的侧面。那么对于大夫来讲，这种也是你一定要找同一个人的模板，各个角度，当然如果你拿不准，你可以拿好几个人的正侧面，然后跟大夫来沟通。你说大夫，我是觉得这几个都好看，但我不知道，对对，但我不知道谁放在我脸上好看，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可以根据你的，所以我们面诊的时候一定会问身高、体重、职业，甚至民族籍贯都要问。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其实都跟面部的审美和这个协调是有关系的。南方人、北方人、少数民族、汉族，他其实都有要求的，都是有特点的。然后身高的人、个高的人，当然鼻子要稍微挺拔的、硬朗一点，对。然后脸长的人可以稍微英气一点，但是小圆脸、娃娃脸就可以短翘一点。身高低的人、矮的人就切一定不要做特别高的鼻子，这那样的话你坐下来可能面部很般配，你站起来就你就社死了，就是虽然没有那么夸张啊，
意思就是我们的鼻子和我们的这个身高它也要
是有关系的，当然是有关系的，当然你要说就一定对应的你的1.68米还是1.67米嘛，那倒不至于哈，没有那么精确，但是它肯定是跟身高是有关系的。
啊，就比如说我1.6米选择的鼻型和1.7米的，
当然
1.8米的，它肯定是会有区别的。
对对对，当然，而且男女也不一样。
嗯，
男性的话可能会山根会稍微高一点点，他更不害怕稍微通天一点，甚至是稍微长一点。
嗯，
男性不怕这个的，因为他很英挺，很挺拔。
嗯，
我的微博和那个抖音讲过很多明星，当然也被大家黑的不轻，大家都在说你凭什么评价别人，其实没有啊，我在这借这个机会也澄清一下，我并没有，首先我不诋毁任何人，因为我的职业是这个职业，所以我就有可能为了跟大家科普和科普一下这个鼻子审美，那我必须拿实际的人物来，我不可能拿个模型来跟大家讲审美。
对，
那怎么讲 审美呢？那我只能拿大家都熟悉的人物。
对，
我讲我一个亲戚或我一个朋友或我一个患者，
谁在意啊？
对呀、
啊，
而且你们都不认识啊。
嗯、
我讲一个，也就不提名字了，讲巴拉巴拉巴拉一个赵什么什么明星，哎，大家都知道他、
嗯。
然后我去讲他的审美的话，大家都会一目了然。
嗯、
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好的途径啊。啊，当然没有诋毁任何明星的意思啊、
嗯、
啊，对，然后这是咱我、跑题了，对，
没有跑，没有跑，
没有没有跑，没跑。对，刚才讲哪儿了？哦，那个找模板不对的，
嗯、
对，找、
嗯、
刚才讲的第三种就是找不同人的不同角度来、
嗯，
对，这个也是常见的一种不太好的找模板的方式，对。然后其实那你问应该怎么找呢？
嗯，
其实刚才你提到了两点，两种方式是非常好的。第一就是找明星的模板，
嗯。嗯
第二就是把自己的照片拍成标准的照片。哦对，还有一个，对，想到这儿我还补充一下那个不好的找模板的套路，就是有的人在各种 APP 上找各种刁钻的角度。
就比如说嗯
对，比如说这样的啊，这样的，哦对，没有这样的啊，这样的会显脸大是吧、
嗯、
就这样的，或者从远处一个路人角度拍餐厅的，他在吃饭的，或者在说笑的、
嗯、
就特别刁钻的角度说，大夫我要做成这样。我心想
看不见，看都看
不
清，不
是，
是不是，
我说我要是做成跟这个挺像的，那怎么咱们怎么验证呢？还得找跟他一样的刁钻的角度去拍，这个也太难了吧。对，所以我们术前照整形美容的时候，术前照都是标准的正位、仰头位、低头位、侧位、侧45度位、侧90度位、
哦，
就是你找模板也尽量去找这些标准位的照片、
嗯、
因为我们手术当中大夫不可能给你做着手术还跑五米外远，对，跑到五米外远去看看跟模板一不一样，因为模板就是这样拍的，我总能跑到那儿再看这个角度，对，所以尽量去找标准的角度、
嗯、
大夫在手术台上会看正位、斜位、90位，这样都是可以参考你的模板的、
哦、
对，所以你找的模板的照片也要标准、
嗯、
这样的话我做的手术参考才能标准啊、嗯，这个是补充一下刚才那个问题、
嗯、
那就是怎么找模板，第一个就是找明星，第二个就是找自己P的照片，然后角度就是这么个角度、
嗯、
那么找模板呢，我也经常碰到患者会问，那我找模板你就能做成咯？那我一般回答这个问题就是，那我肯定做不成，而且我保证做不成，100%做不成模板的，因为大夫是做的手术不是法术，他不可能
法术，
对，他不可能把你捏成那个样子，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的底子都不一样，甚至还有一种不可能的现象，就是有的患者看了我之前做的患者的样子，就说哎，我特别喜欢您之前做的某某某，我要做成那个样子，
嗯，
他认为我就是做成那个样子的，其实十个患者来我可能做出6种不同的样子，
嗯，
你就是每个人的底子不一样，我即使那个人也是我做的，你也是我做的，我就做不成那个样子，因为这是由你的条件决定的，对，这不是说单纯靠我的手就做出来千篇一律，
嗯嗯，
跟工厂做玩具一样做出来一模一样，那是不可能的，它跟你的底子一定是有关系的，
除非他们两个是那种双胞胎，就长得或者
对，那当然
基本上一样，
那当然，或者说你的底子的皮肤的软组织的条件啊是相似的，
嗯，
当然是有可能做出挺相似的样子，
嗯嗯，
然后呢就是他问我能不能做成模板的样子，那是肯定不能的，但是我们找模板的意义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找模板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有一个，我们拿着 pad 拿着照片我们可以沟通，
嗯、
之前我老讲一个冷笑话嘛，就是一个患者说，大夫我对鼻子的要求非常高，然后大夫说好我知道了，然后就做出一个特别高的鼻子，这是一个笑话啊，就是说他说的高是我的要求高，而你理解的是啊你就想要一个高鼻子，对，所以这是一个笑话，就是但是其实很典型，就是我们拿照片的话可以说啊，我要的微翘，那我理解的微翘可能跟你理解的微翘是两个概念，所以咱们拿照片来讲我就知道，哦，你要的是这种感觉的翘，
嗯嗯，
对，我举个例子，大家这个也不算说黑美某明星吧，大家有很多人拿董洁的鼻子做模板，董洁的鼻子很漂亮，董洁的鼻子非常漂亮，但是呢董洁的鼻子有一个特点，就是她的鼻子是非常偏大号的鼻子，就是很挺拔的一个鼻子，
嗯嗯，
放在董洁脸上非常般配，一般来选董洁做模板的，如果做成跟董洁一模一样的话都会翻车，大概率会翻车，因为太大了那个鼻子，但是呢我都会跟患者说，如果把董洁的鼻子形容成是 XL 号的鼻子，那么我可以给你做成跟它弧度近似 L 号的就行，
哦，
就是把它的鼻子
缩小了，
对，是完全按照它的比例弧度角度 给它缩小半号或者一号放在你的脸上是合适的。
嗯，
对，所以这就是找模板的意义。你找了模板我们就好沟通，你不找模板其实就无效沟通。嗯，其实 P 自己照片也是一样的， P 照片是最合适的一个方法，但是前提是
在自己
的
基础上。
对对，因为你 P 成什么样跟你的五官其实是可以看匹不匹配的。
对，
嗯，
而且其实在自己的照片上 P 的话，它你 P 出来，因为它配合的是你个人的一个五官，
对，
你更会看出来这整体的一个效果是不是我想要的。
对，
这种。
对，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也可以拿几个就是自己喜欢的明星啊或者是网红的鼻子来让医生参考一下，就是他会知道你的一个审美，说比如说我喜欢这种类型的，就他们几个都是我挺喜欢的。
对，
然后医生一看如果他们的类型差不多，就会知道你喜欢哪种类型的。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这个样子的。基本上这个找模板的话，我觉得大家遵从这个特点吧去找，跟大夫好好的沟通，术前的沟通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沟通两次，手术前要详细的沟通才能达到一个好效果。
嗯，说那注射隆鼻是不是只适合需要短期内上镜的人呢？是的话，或许可以让朋友趁到婚礼来做一下。
哦，注射隆鼻是这样的，注射呢，就是我向来是认为任何隆鼻方式、任何材料，咱们前几期也讲过，什么硅胶膨体啊、耳软骨、肋软骨、鼻中隔、超体、超类等等等等等等，包括注射在内，都是每一种方式都有每一种方式的优点、缺点和适应症。所谓的适应症呢，在医学上来讲，就是你是什么样的条件，你适合用哪种。包括吃药也一样，你适合用哪种材料，这就叫适应症。当然注射隆鼻很挑人。我之前应该是对很挑人，他很挑底子的，不是说每个人来了我都一水的都做注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首先注射隆鼻的很高的一个要求就是你的鼻子的底子一定是要比较好，就是你不能是鼻子条件特别差反复修复，或者是鼻子特别矮特别朝天，这种的话注射是其实是杯水车薪，没有太大意义，甚至有可能越打越不好看。就是鼻子的基本上你的鼻子是很正常很 OK 的一个鼻子，你只是欠一些细微的修饰，那么注射可以把这些细微的，因为你鼻子条件很好，你要去做一个鼻综合，又这儿又耳软骨又啥的，可能不值当的，那你就可以通过细微的修饰，因为注射嘛都是溶，就是凝胶类的，去修饰一下这些轮廓。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从上往下讲，山根和鼻背这一节其实是如果高度欠一点点的话，其实是完全可以打注射的。对，就硬一点的玻尿酸就行。然后把这一节的高度稍微修饰一下是可以的。然后再往下，鼻尖鼻头理论上来讲是可以打，但是呢因为这块的血运太丰富，所以敢在这个部位做注射的大夫其实不多，因为这个部位一旦栓塞了，整个鼻尖鼻头就坏死了，那是非常严重后果，鼻子就缺损了，所以敢在这个地方打注射的大夫也不多。我自己本身也不爱，也从来不往这个地方打注射。然后就再一个就是鼻翼基底，鼻翼基底其实是如果你在做鼻综合的前提下，你当然就捎带手的用材料或者是自己的软骨去做鼻翼基底的填充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不做鼻综合的前提下，其实你是可以选择注射的，比如打点玻尿酸也好，自体脂肪也好，把这个鼻翼基底的这个中面部这儿做一个提升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是注射的话就是这么一个特点，而且注射还有个特点就是只能做修饰，量一旦大了以后，注射的材料就会扩散，就是会显得，因为注射它是软的嘛，它只能起到填充的作用，不能起到塑形的作用。填充跟塑形有很大的区别。举个例子，比如说颞部的填充，它其实是要所谓的填充就是要求体积的增加。比如说隆乳，不管是假体隆乳也好，或者自体脂肪隆乳也好，它都是要求软性的组织、软性的材料进去起到一个体积的填充，让它饱满起来。颞部这些都一样，但是鼻子呢，绝对不是填充，它不是简单的把你这儿。把体积增加就行，
它有一个轮廓，
对，它需要有塑形有轮廓的，你只打体积会显得一根大棍儿出来，所以注射打多了，注射只能填充体积，在塑形方面虽然有比较硬的这种
材料，
比如说所谓的硬就是分子大，比如说有某些品牌的玻尿酸它是大分子，它是一偏硬的，它可能会有塑形的效果，但其实量大了以后照样不太可靠。所以注射就是这样，第一挑人，第二量少。
就是如果说我 只需要注射一点点，
对，
这种的话其实你又不想做手术，填充还是蛮适合的。但如果是缺个很多，问题比较多，这种填充的话呢，它可能起到的作用会起到作用，但是作用没有那么大，它不可能把你所有的问题都给你改善了。
而且强撸灰飞烟灭，你强打就会丑，
对，
还不如不打。
对，你宁肯缺一点，咱们其实我觉得做医美的一些手术都是这样，你宁肯每次少做一点，
对，
但你不要一次给它做多了。
对这点也是现在注射的主流的观念，就是少量多次。
是的，
就不管玻尿酸还是肉毒素也好，都是建议少量多次的打。
肉毒素不能说。
不能说。
说那我有鼻炎可不可以做这个隆鼻手术呢？
鼻炎是这样的，鼻炎从这个过敏的角度，耳鼻喉科的角度来讲，鼻炎是一个很宽泛的疾病的概念啊。鼻炎我们有鼻旁窦的炎症，就是大家所说的鼻窦炎。还有过敏性鼻炎，还有这个季节性的鼻炎，还有这个鼻中隔偏曲引起的鼻炎。其实大部分的老百姓说啊，我有鼻炎，指的都是过敏性的，或者是冷空气啊，或者是花粉啊，或者季节性的。它到了一定的时期，它会鼻塞，会流鼻涕，会不通气不太好。对，这种的话，其实它的病因的位置并不在我们做鼻子手术的区域。它是在到后面鼻子后面的嗅区、鼻中隔的黏膜、鼻甲、鼻旁窦。就是上颌窦啊，这些鼻旁四个窦，它可能在大部分是上颌窦发炎，它可能是在这些部位有炎症或者是有过敏，它其实不涉及到我们鼻子的手术。我一般都会这么跟他交代，就是你的鼻炎在静止期不发作期是可以做隆鼻手术的。做了隆鼻手术并不会改善你的鼻炎。对，
就是做完它也不会改善，
不会，
就不会说我因为做了个鼻子，哎，我鼻炎也好了。
对，除非你是因为鼻中隔偏曲导致的通气不畅，这样的话，我们做鼻子鼻综合手术的时候是有可能把鼻中隔矫正一部分，这样的话是有对于鼻中隔偏曲导致的通气不畅是有改善的。除此之外，你还该鼻炎还是鼻炎，对，是没有改善效果的。
所以说如果没有在我们的鼻炎发作期的话，它其实以后
其实是可以的，
没有关系，
没有太大的关系。当然因为我们做完鼻子以后，你鼻子会有几天不通气，因为要塞着嘛，而且会由于肿胀导致你的，就算你没有鼻炎你通气也会不好。但所以就会有的人因为做了鼻子手术而诱发了鼻炎，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它会非常肿嘛，它肿胀它就不通气，它不通气难受，它鼻炎就犯了。所以这个也要有个心理准备，就是你做完手术可能会诱发你原来的鼻炎。
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想要探讨的医美问题是本期播客没有涵盖到的，大家也可以在本期播客下方留言，或是在 show notes 中联系我们。在这个地方我看到有一个宝宝在问哈，他说徐医生，你是这个协和的博士，然后他想问一下你这个求学路上有没有觉得学医或者是学了这个整形外科特别难？
学医首先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嘛，这个我觉得反正从我的角度
是的，
我是不会劝人学医的。
那
我觉得亲戚朋友我都不会见的，尤其是学临床嘛，这个实话实说吧，我觉得
你是赞同这句话的。
对，我是赞同这句话的，因为学医怎么说呢？
那你为什么当时会选择学医呢？
我学医是因为我家里没有医生，我家里没有医生，所以我当时就想学医，就报了临床类的嘛。学医很辛苦，学医的成长路径和成长周期会比较久。你像我们，首先你从学制上就知道，本科
是
5年，博士3年，硕士3年，博士3年，加起来就11年。你如果你稍微优秀一点，你可以读5+5的硕博连读，你
10年吗？
对，10年就省1年。你要再优秀一点，可以去读7年制、8年制，7年硕士，7年本硕，8年本硕博。那这些人才其实都是怎么说呢？真的是凤毛麟角。我不是这个8年制的啊，所以我是5+5的，所以你真的是凤毛麟角。就是当年我们那些师兄师姐们，协和8年制毕业的都是每个省的前几名才，因为他招生数量是有限的，每个省只有几个名额。协和8年制一年就以前啊，一年就一个班， 就二三十个人，全国就二三十个人哦，一届高考。
哦，就全国只收二三十个人。
对，就是前几年。
八年制。
对对，他只收八年制，协和医学院没有本科生，哦，没有说我本科考上去五年毕业，没有这种，上就是八年。现在可能多了，以前就是这样，所以他几十个人全国招，但当然是每个省的都是前几名的状元，这种才能上得了八年制。所以，
就是只要你来了，我不可能让你读完本科就走。
对，这是医学院的学制，他就是这样建的，他，嗯，就是没有本科啊，嗯。所以呢，就是聊回刚才那个话题，就是学医是挺难的。如果你除非你对医学真的是天生的特别热爱。然后我觉得你为自己的热爱付出自己的努力和青春时间，我觉得是值得的。如果你只是说啊，学医这个挣钱啊，不学医一点也不挣钱等等这些，我其实是不建议的。
嗯
啊，然后刚才还有说学整形哈，
嗯，
学整形我觉得如果你不小心学了医，其实可以选择
不小心学了医，
就是你在已经学医的前提下，因为大学本科是。
我想让徐医生在这儿讲，然后我到这个屏幕外笑一会儿，我真的有点绷不住了。
就是所谓的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你在读本科，因为本科是不分专业的，
嗯，
它只有大临床，你还没有来得及选择普外、神外、泌尿还是整形的前提下，我觉得可以尝试学整形，因为整形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聊的这些美容类的项目来讲，其实整形有一半的专业和时间是来。治疗先天性的畸形、外伤的缺损修复等等畸形的治疗，这些是我觉得在我的短暂的十几年的学医生涯中，哎，说的好像要结束了似的，不是，就已经经历过的十几年的，已经经历过比较短，后面还有很长啊，在这个学医生涯中，我觉得是非常
有意义的。
对，有一句话现在比较流行，叫。追求内啡肽不要多巴胺吗？
嗯，
还是追求多巴胺不要内啡肽啊？
应该是追求内啡肽不要多巴胺。
哦，对，我是医生啊，对对对，追求内啡肽不要多巴胺。所以这种呢，就是我觉得可以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做美容鼻手术就是多巴胺。
嗯，
但是你去做一个先天性畸形或者缺损修复的鼻再造的病人，那就是内啡肽。
嗯，
就是。做那种手术是完全不挣钱的，因为它是基本医疗，它是畸形修复类的，它那个价钱更低收的。但是呢，患者的术前术后以及所带给他的那种信心和变化，
对这个家庭的改变，
对他人生的改变，我觉得这种才是，我觉得你是任何职业，你挣再多钱都比拟不了的整形职业带给我的这个收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任何职业都比拟不了。这种我怎么说你都体会不到，你只有身处这个职业环境你才能体会得到。
嗯，
对，所以难也难在这里，因为那些全国来讲医美机构几乎是不做的，只有公立的，尤其像北京八大处啊、上海九院啊等等，这些才是做的比较多的。
嗯
嗯，所以也比较难。嗯，
其实这种我们像采访北京八大处我们过来巡诊的专家的时候，
嗯，
他们大多数比如说做我们小耳畸形的呀，
嗯，
唇腭裂的呀，这些的
尿道下裂、唇腭裂，
对，像这些我们会看一些，
嗯，
会查看一些，在他来之前会查一下他写的论文，
嗯，
然后会看他的那个案例，会看那些对比，看完之后真的就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震撼，就觉得哇，这个真的就是它不仅仅说像我们平常的医美一样，它做了之后只是让我变得更加好看了，
对，锦上添花，
对，它真的是在改变一个人，或者是在救一个人和救一个家庭，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之前有一个朋友他说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说的特别巧妙，他说，
嗯，
你们整形科的大夫啊，跟传统外科比如说治病救死扶伤的普外科、泌外等等神外也好，他们是救病人的生与死的问题，
嗯，
就是他们就是要么就是生，要么就是死，
嗯，
而你们呢是治疗生不如死的问题，对，就
是
你如果缺损、烧伤或者是唇裂、尿裂等等这些，他你去检体检也好，他的身体指标是可能比你都健康，但是他就是因为这些外观的畸形的缺损，他即使身体再健康，他生不如死，那我们解决的就是生不如死的问题，传统外科解决的是生与死的问题。对，这就是我们职业的特点。
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的、
嗯、
但是同时呢好像在我们的医疗圈他也会有这样一个他说哎呀好像就是我们做这个普外的我们就是看不起你们这些学整形的他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们觉得自己、嗯、医生嘛其实本身
他
医生
是
一个非常神圣的职业
对, 的
对,
对, 对, 对
但是在每一个我们的职业里边其实都会有一种像是这个潜规则一样
职业鄙视链其实是职业鄙视链
职业鄙视链他们就会觉得哎同样都是医生但是呢我就觉得我们
就高大上
对, 对我看不起你们学整形的
这个其实可以聊一聊我觉得就是整形外科在就是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前吧就是不是像现在医美这么流行的时候整形外科是公立医院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科室，
是不是叫烧伤整形科？
分医院、
嗯，
有的科，有的医院会把整形归在烧伤里。
嗯，
你说的还好听，叫烧伤整形科。有的医院就没有整形俩字儿、哦，就只有烧伤科。稍微大一点、更齐全的医院可能会有烧伤整形科，或者叫整复外科、整形科、整形美容科，甚至有的叫美容科。现在。
嗯
在传统的医院里确实整形科是一个非常体量又小没有太多存在感的一个科室。他们公立医院的整形科基本上就是十几二十年前啊大部分都是一个辅助科室。
嗯
怎么辅助呢比如说别的科室普外科这个伤口长不好。
你去帮忙缝
对你去帮忙缝对这个对美容缝合对这个普外科或者神外开了口子缝不上了对我们关不上了给整形科打电话让他来把这个口缝上。我们就去做个皮瓣转过来怎么着或者是皮肤科切了个大痣切完以后缝不上了因为太大了然后就让整形科过去然后就是烧伤科最惨的就是我听说过很是二十年前吧大概有的科室就是糖足就糖尿病足内分泌的糖尿病足脚丫子坏了嘛就是溃疡了然后换不好那去整形科让整形科给你换药然后糖尿病足要截肢了又很常见嘛糖尿病要截肢啊让整形科去截肢。啊这是大概几十年前公立医院的整形科就处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当然
就非常的卑微。
对非常卑微。大家认为哎你不就是做就是很误解不光是老百姓误解连大医院的
医院
内部都在误解说美容科你不是天天做双眼皮吗你们就是做个隆鼻的双眼皮吗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的我们的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就北京八大处是1957年就建院的是我们著名的中国整形外科的创始人宋荣耀教授创办的。他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争为许多的战伤创伤烧伤就是立下过很大的功劳。所以整形
赫赫战功。
对赫赫战功对对对。所以他是在整形缺损修复战伤创伤方面是非常有建树的。这才是整形外科所存在的意义。说实话美容类的手术只是
它衍生出来
一个适应当下人们对美有更高要求的一个分支而已。
就像以前我们解决的可能就是吃不饱饭的问题，现在我们能吃饱饭了，我们想要更高一层的追求，所以整形科也衍生出来了一些更能贴合现在人们所需求的一些东西。
对，对。
但是也的确是想问这个很久了，就像之前朋友们问在哪上班，我说在医美医院的时候，他说啊，你是在美容院上班是不是？
这个也是个误解。
我们是医疗，是医院，不是美容
院。不是美容
院。那个不是一样的吗？有什么区别？就是其实很难跟他们去解释，因为在大家的这个观念思想当中，就觉得是哎呀，这个好像跟美容院没有区别。
对。
包括当我跟他们说我们医院的医生，我说我们好多这个协和的博士，他说怎么可能啊，有协和的博士去做。
怎么会做这个？
对，就是这种。他说不会吧，感觉。我说那你来看看吧，要不。
对对对对对。我刚来上学的时候，我2009年来北京八大处读硕士博士的时候，我刚来的时候亲戚总给我打电话说哎，你们那儿这个什么面膜给我特别好，给我寄过来两盒。我说我不懂面膜好不好，我不是卖面膜的。还有的人说那你我过下个月过去找你纹个眼线啊，我说我不是学这个的。就会非常崩溃啊。
哎，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当你当年上了协和的时候，肯定还是在家里就亲戚当中感觉还是大家很为你骄傲吧，应该。
啊，对。
因为我们协和在我们的这个医学的这个学府里吧，他也还是顶呱呱的。但
是
会不会有人在你后面选择了整形科之后就觉得哎呀， 这孩子完了，他怎么就是走了这样一条路之类的，这种有会有吗？
前面那个情况有啊，因为协和毕竟还是有光环的，
嗯嗯，
这个你上了协和以后，家里的亲戚朋友都会觉得非常，
哦，好棒，
对，就非常有面子，对，
嗯嗯，
这个是的。但是你说后面那个其实我没有发生，因为大家虽然知道你是干整形的，即使对你有误解，即使认为你就是天天去卖面膜的也好，当然对面膜没有鄙视的意思啊，对，即使是这样也好，他也，我现在被黑怕了，我现在被黑怕了，我不敢说谁不好，就是即使他是那样认为的，他也会天天去找你，因为他会认为你是协和的，
嗯，
那你肯定跟隔壁协和医院的看看这个阑尾炎的特别熟，那你给我加号啊。所以
可以加吗？我想问。
正规渠道可以，现在不好加。说实话，现在不好加了，因为现在都是电子系统，都是电子系统。就是当时没有人会就觉得不行，大家会觉得啊，我终于可以找你去。
有了一个协和的
资源，对，有关系了，我终于可以找你去加号了，等等等等。对，这种现象是当时还是有的啊。
啊，就没有说觉得你因为选择了整形科，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大好的前途现在毁掉了呀，什么之类的这种言论是没有在你身上，
嗯，没有，我没有碰到过。他们哎，人嘛，可能都考虑自己的便捷，他可能觉得，
嗯，
啊，我终于可以挂号了，他可能没想到我的前途，他可能想的是，对，他可能想的是他自己方便了。
那父母有没有关注过这一点呢？
没有，因为其实，在报考的时候，
哦，好像我问题首先太犀利起来了。
啊，不犀利，挺好，挺好的。我觉得就叫真实，
嗯，
主打真实。就因为其实你在报考的时候，
嗯，
就我其实并不是突然要报考这个，
嗯，
在其实在最早之前，我有萌生这个念头的时候，我会跟我家人去商量，然后他们也会去打听啊，去做做功课啊。虽然那时候互联网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但是还是能打听到，托熟人打听，
嗯，
自己也是能查到的。但他们会知道整形外科哦，原来是这么个意思，
嗯，
而不是就是
一个美容院
啊，对，而不是一个美容院，对对对对对。
嗯嗯，因为我当时也问过田博这个问题嘛，
啊，
因为田博他属于更早那个时候写的博士，
田博论辈儿，他算是我的师叔，因为他是，对，因为他是我的老师范飞教授的师兄弟，
哦，
所以论资排辈的话，他是我的师叔，他是我老师级别的，对，
嗯，然后当时田博跟我们讲的时候说，他们那个时候考研不跟现在一样，就是你要选什么专业，然后要复习哪些科目，
嗯，对对对，
哪些参考书都是非常明确的列出来的，现在互联网很非常的发达，
对，
说他们那个时候都是盲选，就是你选了这个之后，其实你都不能先选自己要哪个科，比如说我要
哪个医院哪个科都不行，
对，你只能先复习。然后我说那你知道复习哪些书吗？他说不知道，你只能就是自己复习了，然后考的时候看哪些科考这些，考完之后你可能就能报哪些，是这样子一个完全就是盲选的状态。
对，那个年代田博应该是八几级的吧，我记不太清了，他应该是九几级的博士，
嗯，
因为他是我老师的师弟，
嗯，
那个年代就是本科毕了业以后直接考中国医学科院整形外科医院，就考不是考的中国医学科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他们考的是协和医学院，
嗯，
然后他们都是录取了以后背着书包背着录取证背着介绍信到了北京以后，然后到了协和医学院，然后协和医学院临时分你去阜外医院，你去什么肿瘤医院，你去整形医院，你去皮炎所，是这么分的。所以当时的学制肯定是跟现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当年就不知道自己要去哪个学院哪个专业，都是本科毕了业考过以后过线以后，然后到这儿以后临时分配的。对，
但是他们去你们去了之后，就是本科其实那几年学的都是临床的一些东西，
本科学的是大内大外，大外十几本，病理生理病生微生物传染病妇科，
就全部都得学。
对，十几本，你应该在网上见过，我们的书真的摞起来真的有这么高，五年真的有这么高，不止这么高，两摞这么高，
是全都要给他背过的程度。
要学透，
融会贯通。
对，学医不是简单，它不像文科，就是也没有黑文科的意思，对，就是它不像
文科，
它不像，对，文科要站起来了，对，对，它我医学是不但要背，还要理解才行，你不理解硬背，其实你只会考试看病，你是不会的啊，
嗯嗯，
对，它是要这本科阶段是不分专业的，是大内大外都要学，
嗯，
然后研究生阶段才会分二级学科，学外科。学什么外科，学内科，学什么内科，才会这么去分这个亚专业。嗯，
所以说我当时看到这个，其实 我们有时候不知道网上这些医学生到底是说真的还是说在玩这个梗，所以一直都想找医学生问一下，但是一直到跟前就忘了，刚好今天记起来说这么问一下。因为我有个妹妹她也是学临床的，她每年到那个考试的时候就在哭，就好痛苦啊，就觉得自己，然后我当时我就因为她我舅舅家的妹妹，我舅舅就在跟我们说，我说真的假的，她说真的，她每次到考试都在哭，然后说她在上学之前也是那种特别害怕什么小老鼠啊之类的，然后真的在学完医之后手里抓着那个青蛙呀什么的就背在那儿看别人比如说解剖啊缝合啊这些，
对对对，
我当时都觉得还是蛮厉害的。
是学医他确实比其他专业要更辛苦一点，他的专业课的强度，包括跟你刚才讲的，就是各种解剖史的梗，这些都是有的。解剖当然是避不开的，小动物，青蛙、老鼠、兔子、裸鼠，有的时候会有山羊、猪、狗，这些都是有的啊，这些都是有的。大体解剖会有尸体，这些是常规的啊。
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想要探讨的医美问题是本期播客没有涵盖到的，大家也可以在本期播客下方留言或是在 show notes 中联系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哇，我们两个聊得太嗨了，大家问了好多问题都没给大家回答。没回答的话就再加播一期吧。
没回答可以再问一遍吗？刷屏。哦，不就不禁止刷屏。
有那个有大家有特别特别想要问的问题可以在下面重新发一下，因为我现在在从下往上看啊，前面有很多问题可能我已经刷不上去了，我现在会刷一些之前没有见过的这种问题来跟学生问一下。这个小哈宝他说全类的鼻综合会不会显得特别的假，
这个也是。其实你问到这个问题我就特别想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过来说我根据他的条件和底子和他的要求，然后我会跟他建议，我说我建议你做全类鼻综合，他说啊不，我哪个朋友做了全类鼻综合特别假，就跟这一眼假特别网红，然后我就跟他说假不假不是由全类这种材料决定的，全类不背这个锅啊，就是全类也可以做的妈生自然，你硅胶膨体也可以做得很假，这个是跟大夫的审美和你的审美就是最终决定的，跟材料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但是呢关系不是那么的直接对应的，就是全类你可以做假也可以做得很麻生很天然，这个跟是不是全类没有关系，所以你如果是要求自然天生的话，其实很多种材料都可以做得自然天生啊，是这么个对应的关系，而不是说全类做出来都假，全类做出来可以假也可以不假。
说感觉鹰钩鼻有点严重，这种可不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改善呢？
当然当然当然，但是呢中国人国内的鼻整形术做咱们一般都是隆鼻嘛，都是隆鼻是吧，朝天鼻矫正，
做加法，
对，都是做加法，都是小做大，大做小呢少，但是也有，这个欧美人比较常见，白人比较常见，大做小呢当然就要做减法，一般是可以不通过加材料，比如说硅胶、肋软骨等等，可以不增加材料，只局部的做一做，把你的软骨的结构调整一下，方向调整一下，把驼峰啊、等等这些去除一下，做减法就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驼峰、鹰钩这种做出来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它不增加材料，风险也小。
我看这边有后来进来的宝宝还在问医生的名字，我可以给大家再介绍一遍哈。在我旁边的呢是我们成都八大处医疗美容医院的主治医师，也是我们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鼻整形再造中心的主治医师，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形外科学博士，我们的徐毅浩，非常有意思的徐医生啊，有空的话你也可以来找他聊聊天，都是非常有意思
的。可以
的。说感觉鼻子不够挺，然后面部的细纹也会比较多，但是又不想开刀，有没有什么不开刀的方式可以改善？
分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鼻子不够挺，然后不开刀，不开刀那就只能开眼了，你就开打注射嘛。注射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要根据你鼻子的具体的底，一是你的底子，二是你的要求。如果你的底子还可以，要求也通过注射可以达到，当然是可以通过微创注射的方式就能 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然后你的第二个问题是说细纹怎么办？细纹的话可以通过注射肉某某，对吧？对，通过注射一种药品来达到这个改善细纹的目的，这个是可以的。
徐医生真的网感特别重啊，我觉得你很适合，不当医生的话也可以当一个网红，就非常特别的有梗。
我当网红也是个黑红，我都快黑红了，现在
黑红也是红了。想想你被封的那条抖音那个浏览量。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黑红也是红。
好吧。
说感觉，哎，说，哎呀，刚看了一个问题，怎么不见了？说隆鼻有没有瘢痕增生的这种概率大不大？很害怕从这个鼻子里切一刀，结果瘢痕增生的太严重，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啊，或者鼻子的其他一些形态的。
对这个问题呢，分两个问题回答。第一个就是瘢痕增生，第一就是外观，隆鼻的切口。我们一般是选择，大家可以去看看我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我关于这个隆鼻的手术切口做了好几期的小视频，大家可以以后我们可以具体讲一讲。就是首先它隆鼻的切口，我们现在一般做开放是在鼻小柱这儿做一个切口，这个倒V的切口或者是台阶状，就是 Z 型切口。这个切口呢，几乎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切口增生的，我一个都没见过。但最多会有点发白，这个我没有见过对这个切口不满意的，我是几乎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的。然后就是缩鼻翼的切口，缩鼻翼分外切和内切，外切相对明显一点，内切相对隐蔽一点。这个切口呢，我刚才讲的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外形的增生，这个增生也不明显，我觉得大多数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觉得实在介意的话，可以去打打激光都能改善一下。所以切口的外形瘢痕不是重点，包括625的切口也好，225的切口也好，都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增生还有第二层面，就是它导致变厚，体积增大，就是刚才这个宝宝问的会不会影响呼吸。影响呼吸其实就不是外观的问题了，是因为里面的瘢痕增生导致了鼻腔的体积缩窄，导致的呼吸困难。那么这个呢，我们在做鼻综合手术，所谓的鼻综合手术就是要在你的鼻中隔、你的鼻脊、你的骨性结构上搭支架。搭支架的是理论上是，如果搭得太厚或者是位置不太恰当，是有可能影响，是有可能对你的呼吸道的管径的直径造成一个影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会影响呼吸的。但是呢，一般你选择有经验的大夫去做这个操作，他肯定会考虑到呼吸的因素，他不会把支架做得太厚和影响呼吸。当然，但是呢，在术后恢复的期间，比如说水肿、肿胀和瘢痕增生，它在短期内有可能会造成通气不畅。但是这个呢，大多数通过吃抑制瘢痕增生的药和佩戴这个鼻管，就是压迫一下增生，慢慢逐渐就会缓解了。
说那被狗咬伤的这种鼻整形，就是它的鼻尖已经有部分是
缺损
的了。
嗯，
像这种可不可以做呢？我们帮它处。
当然，我们科就是北京八大处的鼻整形再造中心，就是鼻整形再造中心。
再造，
对，有再造的，对，有再造的。我们应该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可以做再造的几个医院之一。对，就是鼻缺损的整修复类手术也是我们特别大的一个专业的范畴吧，是可以做的。
还有些人担心说，我做完这个鼻子之后，假体。先是隆鼻，加了耳软骨，垫了鼻尖，第一次歪了，修复了几个月之后又歪了，现在不到两年，这个情况还可不可以再修复呢？
我们工作中遇到过很多修复类的手术。修复它如果再修的话是第三次哈，听刚才讲，对，
是的，
三次的，
上次不到两年时间。
对。其实三次的话也是完全在可修复的范围内，但是肯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要看你这个你刚才说的是硅胶耳软骨哈，要看它硅胶对皮肤的顶的这个薄的程度有没有感染，有没有包膜挛缩等等，这些情况都要评估。因为没有面诊嘛，我不敢说此一定能修，但是大概率我们碰到这些都是有修复的余地的，对，都是有修复的余地的。
这边宝宝有问说软骨做的话它会不会吸收变形啊？
这个问题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问题，
嗯、
就是软骨吸收。因为软骨是自身的组织，所以它才可能吸收。
嗯、
你硅胶棚底它不可能吸收嘛，它是一体组织。
嗯，
自身的组织呢，比如说耳软骨，
嗯，
鼻中耳软骨、肋软骨，包括脂肪，这都是自身组织。在所有这些组织里，脂肪吸收质量是最大的。大家做吸脂面田、吸脂隆乳等等，都会有这个概念，说填了以后就会吸收一部分，对吧？但是软骨对于软骨的吸收来讲，软骨吸收这一特性，主要是针对耳软骨来说的。嗯，那你说为什么耳软骨吸收多，肋软骨吸收少？那这是特性，这个软骨本身的特性导致的，耳软骨吸收的比较多。肋软骨的话，只要不存在感染的前提下，你是不太用考虑和担心吸收的这个问题的。因为肋软骨的吸收其实是，你要说一点都不吸收吗？那可能有一点吧，但是它的吸收这个量是完全你不用考虑它的形变的。就是说白了，它的吸收导致的形变你用肉眼可能是看不出来的。当然我刚才说了，前提是不感染，你要感染的话什么都给你吸收没了，对，就没有用。只要不感染，做肋软骨隆鼻是不太用考虑吸收的。
嗯，那肋软骨它会不会又有一个变形这样的风险呢？
对，肋软骨呢，我经常跟患者介绍说肋软骨也有缺点。肋软骨的第一个缺点就是这儿留个疤，
嗯，
对吧？你做其他材料，你这儿不需要留个疤，这儿有个创伤，这个疤痕一辈子都有，
嗯、
虽然不明显。
嗯、
然后肋软骨的第二个缺点就是会弯曲变形，但是呢，我们的经验是，变形有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大多数发生在年轻人的比较长，比较就是发生的都是在年轻人，就是软骨变形的概率与年龄成反比。年龄越大，随着25、30甚至以上，那么变形的概率会越来越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即使你真的倒霉碰上了软骨变形，那么我们是大夫是有办法补救的。比如说你做一个局麻的手术，把变形的部位拿出来切一下，把它的张力释放一下，再放进去就正了。然后很多患者问我，那会不会再变？我没有见过变两次的，一个都没有。但是我见过变形的，我自己做的手术也确实有，
嗯、
我也碰到过二修的、
嗯，
就是因为变形修的。那修一次就不会再变第二次，我没有观察到第二次变形过的。
嗯
对，所以我说肋软骨的这个缺点是大夫是可控的，是完全在大夫的控制范围内的。但是棚体和硅胶的缺点，比如说硅胶透光，你是不可控的，透光你只能忍着，或者是靠化妆来遮盖。棚体的话就是感染率稍微高一点点。那其实也不是每个人的感染，如果感染的话，棚体你是保不住的，你感染的话就得把它取出来，你只能重新做修复。所以我认为从稳和安全持久的角度来讲，从这些维度来讲，我是推荐全肋的。
嗯，还是自身的材料它的
对
各个方面综合起来会更
好，比较安全。对，
是。那我从耳朵取了软骨之后，会不会对我的耳朵造成什么影响啊？
嗯，取耳软骨我们现在技术也比较成熟，首先耳廓大的畸形和变形的概率是很小很小的，除非这个你取的方法不对，或者是量太大了，你为了追求鼻子把耳朵取的量太大，否则耳朵大的形变是不会产生的。再一个就是瘢痕的位置，耳软骨的采取我们一般是采取耳甲腔，所谓的耳甲腔就是耳朵这个窝窝里这块，我们可以从耳前取，也可以从耳后，叫颅耳沟，就是这个骨头和耳朵之间这个缝里取，这两个位置都比较隐蔽，然后对耳朵听力首先肯定没有影响，大的形变也没有，瘢痕可接受。
嗯，建议医生会更加建议做肋软骨吗？
嗯，这个呢，怎么说呢？就是我刚才其实回答了一半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从安全、稳定、持久、效果到位的角度来讲，我是推荐全肋的。当然硅胶棚底各有优点缺点，硅胶就是便宜，硅胶应该是所有的一体材料里最便宜的。
潇潇他现在在转圈啊，正常的哈。
哦哦，然后就是应用的时间最久，硅胶无毒副作用，而且取出非常方便，你如果出了问题秒取就取出来了。
硅胶，
对，硅胶真的是秒取，有的时候我取过一个硅胶，我麻药刚打完，硅胶自己出来了，因为它有张力嘛，打着一膨胀，它嘣儿就滑出来。我心想，这我没开始呢，就结束了。这是硅胶的
开始就是结束。
对，我麻药打完，把硅胶挤出来了，自己出来了。对，所以这就是硅胶的优点， 缺点就是、
我想问一下，那开口了吗？就是切开了吗？
哦，它就是因为硅胶
破了，
顶破了，对，把皮肤顶了，把里边黏膜顶了个口出来，所以它才来取硅胶。
哦，所以你都不用开口，它已经从这个地方自己
出来了。对，因为它已经顶的已经很薄了，那个口已经开始流脓了，开始。
哦。
对，所以这也是硅胶的一个缺点，就是它会对组织产生这个顶和顶薄和顶破的这个风险。
嗯。
然后这是硅胶的优点缺点。膨体的话就是，手感真实，就是一般做了膨体你是摸不出来的。
嗯。
就你摸，哎，这不就是自己的鼻子吗？膨体手感很真实，它跟真的一样，
嗯、
你摸不出来。
嗯。
啊，然后膨体比较好雕刻。嗯，但是膨体就是感染率，在从感染率这个角度这个维度分析，它在所有的材料里它是比较高的，而且它一旦发生了感染，你是不可能通保守的。
嗯，
就所有的临床大夫都有这个经验，如果膨体感染就不要犹豫，不要去输液，我去输好它，我去换药，我去冲洗，我去引流，不要做这些无谓的挣扎，
就立马给它
马不停蹄的把它取出来就好。对，所以这是膨体的优点和缺点。所以就看我其实不是说只做全类或者是唯全类好啊，这种观念首先是不对的。
嗯嗯嗯嗯、
对，就是我会根据你的诉求，有的人他就接受不了这儿来一刀，
嗯，
对，他就接受不了我去做个鼻子而已，你给我取一节肋软骨下来，有的人是这种观念，你要尊重他这种观念，他是不接受的。那不接受的好，他觉得反正膨体感染率也不是百分之百，当然不是百分之百，很多人做膨体一辈子也不会感染，对吧？他愿意去尝试，愿意去冒这个风险，愿意就是不愿意付出肋软骨的代价，那当然是可以做膨体的了。这个是根据你的选择，你的观念不同，
嗯，
我觉得是可以做的，这个是没问题的。
嗯，然后有宝宝在问我们，如果要垫这个鼻基底的话、
嗯，
选用什么样的材料会更好呢？
嗯，刚才我也说过这个问题，说了一半，就是如果你是做鼻综合的前提下，肋软骨全类鼻综合前提下，那当然就不要用一体材料了，因为你已经取了肋软骨了，你取都取了，你好歹用一些下脚料、一些颗粒或者块也行，把它垫垫就得了，就不需要再去
用其他。
哎，对，你拿块硅胶或者膨体啥的再就这个没有必要，因为你都取肋软骨了。
嗯，
如果你不做鼻综合的前提下，我就只做鼻基底，当然这种就没有必要去取肋软骨了啊，谁会去为了垫个鼻基底取个肋软骨？那也有点小题大，对对，有点大材小用了。对，如果这种情况下，就肯定是用一体材料，
嗯，
硅胶、膨体。和曼特波叫 metable、
嗯、
这种三种材料，硅胶的特点就是快好雕刻便宜，但是呢硅胶因为要从嘴巴里开口，硅胶在鼻子这儿容易顶，在这儿也容易顶，在这儿顶什么呢、
哦、
顶你嘴巴里的这个黏膜，
往下顶，
对，往下，因为开口是从嘴这个齿龈沟、
哦、
是从嘴巴这个牙齿上面开口的，硅胶放在鼻子里它往下顶，放在这儿它也往下顶，它往下顶，我碰到过一个患者，他垫了双色鼻基底，
嗯，
然后感染了，感染了他处理的不及时，他吃着饭硅胶从这儿就不是哎掉出来，跟假牙似的掉出来，直接硅胶从这儿掉出来了，对，掉出来就好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掉出来就好了，因为你感染嘛，你把这个异物取出来，感染源消除了，感染就好了，所以硅胶就这个特点，硅胶会往下滑，
嗯，
对，
就是硅胶它垫进去它不会产生一些像什么包膜挛缩啊，
会包膜挛缩，就是有的人包膜挛缩抽上去，有的人就往上顶穿。
哦，
对，
那顶下来的这种它就会掉出来，
对，就会掉出来，你不管它就会掉出来，但是呢有的人为了针对这个缺点，有的人会在硅胶上打钉，就钉在这个骨头上，这也是一种选择，
嗯
啊，然后就是你要么用硅胶要么用膨体，膨体的话就是它不会往下顶，膨体会长得非常结实，但膨体就给它感染率高，因为你是从嘴巴里做切口，嘴巴其实是最脏的，
对，细菌很多，
对，人身上最脏的就是就对对，就是这些消化道的开口和出口，就这地方是最脏的，鼻腔这些都是最脏的、
嗯。
对，然后膨体就是感染率高一点，
嗯，
然后曼特波就是贵一点，
嗯，
也需要打钉，打钉的话就是有的人会介意体内有这种金属，
嗯，
对你去做核磁可能不太方便，对，这就是如果你单垫鼻基底的话，可以有几种选择，嗯，哦，还有打脂肪，如果你缺的少。可以通过打脂肪、自体脂肪或者是玻尿酸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嗯，
但是如果说我们是骨性的缺失，它其实脂肪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大了。
对，注射都是这样的，如果你缺的量少可以通过修饰，包括这儿也好、
嗯、
这儿也好这儿也好，
对，
如果你缺的特别多就不要用脂肪了，对，打起来也很不好看。
嗯， 这边有宝宝说，徐医生做的不错，我看过几个真人，问鼻头缩小的效果到底好不好？鼻头缩小，
嗯，这个问题很专业，因为中国人的皮肤的特点就是厚，中国人很常见的就是肉鼻头，
嗯、
蒜头鼻嘛，
嗯，
就是很常见的蒜头
鼻。
我
鼻头也有点，
没有，你鼻头很好看，你鼻头很好看，你不化妆鼻头也很好看。
我刚说我鼻头也有点肉，我后来一想也不是肉，就是纯粹圆钝了点，
对，稍微有，就是圆钝的是好看的，就是不能做太尖，再尖也不好看。对，你鼻头很合适，不需要做。对，鼻头肥大呢，这个手术呢，因为中国人的皮肤比较厚，有一种经典的非常 classic 的做法，就是外国人那种做法，就是把你不是厚吗，就把皮肤打开以后修薄，修的薄薄的，然后把鼻翼软骨给它，因为你鼻子宽嘛，就是鼻翼软骨分得太开，你把它对合着一缝就小了，然后再把软组织修一下，修薄一点，然后这样鼻就都小了。这种做法呢，对于皮肤质地就像你一样这种皮肤很白很薄的这种，可能效果会好一点。但是对于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讲，你如果觉得自己鼻头大，你一定是那种油油的厚厚的皮肤，毛孔也粗大，也冒油，也有黑头等等，这种的话，你其实是不太适合用我刚才说这种方法做的，因为它你皮肤质地厚，容易出油，它你把它修薄了，修出一个腔隙来，这个腔隙如果一旦增生了斑痕，它会变得
更大了。
对，所以这种做出来效果很差很差。那怎么办？
不适合中国人。
对，这种方法不太适合大部分的中国人。
嗯，
当然我说对于这种你的这种底子的话，如果要做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尝试的。
嗯。
对，不是，是那个通话。对，然后还有一种是那如果说这种真的肉鼻头，你怎么做鼻头肥大缩小？我一般都会建议他把鼻尖高度顶起来。
嗯，
就是你不是宽吗？我把你都皮修薄以后，你不是有腔隙要增生吗？我不让你增生，我通过支架把你顶起来。顶起来的话，效果就比较好，比较持久。当然，这种情况更适合鼻尖又塌又大的，因为你在修小的同时把它顶起来，就一举两得，效果很好。如果你鼻尖很高，又高又大，这种几乎是无解的，因为我把它顶起来，正面看小，侧面看就
不行了，
就没法看了就。对，所以这种几乎我都是劝退的，就是鼻子又高又大，我就劝退了。
就不建议做，你可能做了之后还不如现在。
对，就不能做这种，其实就认命就行，不能做。你不如去做做皮肤的改善，刷刷酸，然后让毛孔收缩一下，还显得皮儿薄一点。
嗯，
去做这些就行，打打激光等等这些就行。如果是鼻子又矮又大，哎，那是非常好的适应症。对，这比较适合做。
哎呀，不知不觉我们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现在已经九点过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跟徐一浩医生直播的非常的轻松愉悦、
因为大部分都是我在说。
对，而且老讲一些，就是我真的在中间有话我笑得快绷不住了，我看屏幕上的我那个嘴感觉到咧到耳朵根去了。
还好
我当时真的想说，要不你自己先讲会儿，我去旁边笑一会儿呢。非常的快乐哈，但是也同时呢，真的给我们解决了非常多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东西，以及困扰我们很久的一些小八卦类的哈。所以说今天的直播也很开心，谢谢徐一浩医生，
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对我们一直。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